弟兄姐妹好。今天很热哈，希望你们都不会打盖睡。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我也不介意，我自己也是很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复兴。复兴是什么意思呢？复兴就是以前有一阵子充满着活力。但是呢，慢慢一步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像精神也没有啊，好像我们今天讲，我们都要打盖睡了。上帝呢，我们就在祷告诗篇85篇，就是讲到在祷告里面求神让我们再次复兴起来。你可能要问，方才读你希望大家都把那个圣经一直打开哈，因为今天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会讲得比较快一点，所以你们就把85篇打开。你可能会问，这个复兴跟诗篇85篇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到那个复兴这个词在这个诗篇里面出现，是吧？这个中文翻译呢，变成是诗篇85篇第六节，他就说将我们救活，再将我们救活，他就把那个复兴这样翻译。中文的新译本呢，就翻译叫再活过来。所以复兴呢，就再活过来的意思哈。去年冬天，如果你们在这里的话，都发现很大的雪哈。然后呢，那个雪呢，下了以后，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融。那么我家里面呢，我搬家不是太久，所以家里面种的东西还是矮矮的，所以有些呢在雪里面埋了一个冬天都不见天日哈，埋了很久。那么雪融了以后呢，好像都死掉了，压得弯弯弯弯的。但是感谢上帝哈，春天来的时候天气暖，有太阳出来啊，它又慢慢你看到一片一片的小的叶子啊出来。突然间过了一两个星期，就整个都是绿颜色。人生可能你也会碰到很大的风雪啊，可能你现在还是在一大堆的雪里面啊，觉得透不过气来，好像虽然间现在外面很暖了，但是你心里面还是冷冰冰，冰得坚硬一点。你还是要等人生的春天过来。你怎么如果你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怎么样对付这个事情呢？诗篇85篇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导，给我们一个途径，说我们如何脱离这个人生的冬天，进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温暖的复兴里面。好，所以我们听一下。可能你现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好了啊，你说那么今天的讲道我不需要听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可能你有一些的朋友，今天虽然间你的环境非常的好，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是在这个痛苦里面，那你可以用诗篇85篇来帮助他们啊，教导他们。好，我们看这个有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要数算上帝过去的作为。诗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揭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怒的怒气。我们人生第一件事情要脱离一个环境的时候，对神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达到。第一，我们一定是与神有关系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我们下面很多的福分你都不能得到。我们要得到福分，一定是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连在一起。如何可以连在一起呢？就是上帝说你来到我面前，我承认你的罪的时候，我把你的罪都饶恕了，所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通行无阻。 上帝的恩典也可以通行无阻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必须是已经得到神赦免罪孽的人。第二件事情呢，人生我们一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恩典。你可能说我没有现在哈，可能工作也没有了哈，房子也没有了，我怎么可以感谢上帝的呢？啊，身体也不是这么好，有什么可以感谢上帝呢？这个世人就说，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你可以感谢。第一方面可以感谢，就是上帝已经是过去式哈。如果你记得第三节经文呢，都是过去的，就是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孽，揭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助的拦阻的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没有拦阻的到上帝面前，求他求神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很重要。美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哈，Rockefeller， 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洛基斐勒啊 ，Rockefeller， 他很年轻的时候也赚了很多钱，到他做的百万富翁的时候，那个时候百万富翁是很有钱的啊，1920年的时代，百万富翁跟现在百万富翁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做的满满的都是百万富翁了啊！那个时候，他变成百万富翁的时候，有人就问，有个记者问他：“你下一步怎么样？你已经过了百万富翁。”他说：“我希望多赚一块钱，不要谈钱，多赚一块钱。”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永远是怎样多赚一块钱啊！所以，人生永远不满足。永远不满足，还是要多一点，已经很丰富了，还是要多一点。这种的人呢，不会得到心里面满足的，永远是向上帝埋怨这样埋怨这样，因为呢，我还没有多赚一块钱。人生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像这种的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脱离我们的环境，要记得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啊，在我们旁边，感谢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改变我们的问题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诗篇里面这一首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按神的心意来祈求。我这里讲到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心态与行为要回转，心态与行为要回转。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这个观念呢，在这个诗篇里面出现的很多次哈。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一个跟你们讲。第二方面呢？要祷告呢，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祷告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等候上帝，等候他的作为。第四方面呢，我们要离开我们过去的事情啊，转回以后呢，不要再转到以前了，离开。啊，转回什么事情呢？转回什么？刚才我已经讲过哈，有很多人。生活的不是很满意，生活不是很满意的，所以一天到晚呢对上帝埋怨啊。我以前也做过这些事情啊，不要以为只有你是这样。我想很多的信徒，有一天你看他们的那个写的文章的时候，他说都是他们经过一段很难困苦的时候就埋怨上帝啊，埋怨这样不好，埋怨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情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神都很大，对他们的恩赐，很大的恩赐，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也是在物质丰满的时候就离开上帝，物质很丰满的时候呢，就离开上帝。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首诗常常唱的哈？就是杨伯伦的一首诗哈，我们都记得， 我就念几在里面念几句跟你们听。那个题目是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复兴我啊，我们都会唱，都等一下。在他是说，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啊。我们希望当有一天上帝祝福你的时候，你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下面一句也是同样，他说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的人呢，很多都是希望在政府的部门来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很稳妥的事业嘛，金的铁的饭碗不会丢的，而且那个富的心境也不错啊，也不错啊。我知道，因为我太太在政府里面部门里面做事啊，所以我不用，我可以提早退休，不用做事啊。在稳妥的事业里面，你会不会忘记上帝的？所以回转呢，一方面当你生活在困难里面，你要回转，因为不要常常埋怨，要数算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如果上帝对你很大的恩赐，样样都顺利的时候，你也要记得不要把主的恩典忘记啊！我们要回转，如果你忘记了要回转。那么下面呢，我们都听过，我们都也在讲到说，我们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是不是啊？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个诗人呢写得很有意思，他用反面来讲上帝的心意，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啊，他就说第五节第六节，他有三个问题，他写的：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他好像问上帝，你要发怒向我们到永远吗？答案是怎么样？当然不是啊。他第二个问题说，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答案是怎么样？当然不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他这个世人呢，非常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呢？如果大家今天没有时间看了啊，翻到耶利米书第29:11-13，神自己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上帝的旨意向我们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他要给我们赐平安，不是降灾祸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坦然的无惧求上帝赐平安给我们，因为这个是上帝自己讲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在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自己，直到3-4代。这个是出埃及记34:6-7，也是上帝自己的话语。他说，我是充满着慈悲怜悯的神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世人呢很有意思了，所以下面他写了用反面来描写他对上帝的了解以后，他就坦然无惧地到上帝面前说，求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得见我你的慈爱，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个是这个世人明白上帝的心意，说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此，所以我可以为这样的祷告，求神赐救恩赐慈爱给我们。下面一个呢，我想跟大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原则。有很多人呢 我有些时候也是如此啊，为一件事情祷告，为一些事人来祷告，哇啦哇啦哇啦，在神面前讲得很快哈，一下就讲完了，讲完就立时阿们就算了，过去啊，就是好像因为有时候我答应别人替他们祷告嘛啊，所以好像了了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世人呢就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不是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办法。你如果你看一些 teenager 啊，十几岁的小孩，你没有看到他们打电话可以打到半夜两三点钟啊，好像永远讲不完了，我也不晓得，有很多拿着那个电话讲了几个小时还没有讲完，我想那里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谈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时候刚好相反，讲了一两分钟，哎，好像打电话，哎，我立时把电话挂下去，上帝要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没有了，上帝哎呀等一下慢了，你已经把电话挂掉。我们要在神面前做等候神的工作，要听神如何答应我们的祷告，要听上帝要如何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些时候很挤哈，没有这么忍耐，一下就跟上帝讲完就算。上帝说我要跟你讲话，我有一东西要告诉你，我要帮助你，我要叫你怎么样去做事情，都没有机会，我们已经跑掉了啊，看电视去什么地方都离开。我们需要在学习，像我们那个小孩学习啊，他们打电话打到这么久，我们也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学习，就慢慢慢慢的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上帝要对他说什么事情呢？他就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第八节，因为他必将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啊，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上帝说我对你们的应许是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最后一段呢就讲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与神要得到神的福分，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前面已经讲到要回转啊，从我们吸引我们的地方回转到完完全全遵循的跟随神。第四件事情呢，就是离开过去的妄心。他是说我们的子民不要再去以前的妄心啊，就是说以前做错的事情，上帝已经很大的恩赐赦免了我们这些罪，忘记了揭盖了我们的这个罪业，我们回转以后不能又回到以前所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那么什么是神赐的平安，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诗人呢就凭着他的信心看到前面美好的环境，看到前面美好的环境，他就说如果我们按神的心意来祈求，我们回转，我们灵按神的心意来抓住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等候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然后我们不答应神，不再回去以前的错误的时候呢，上帝就让这个世人看到以下的恩典。这些恩典是在个人身上，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可以得到。第一件事情，他就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在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他的救恩与我们相近，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怎么寻找，我们救恩就是临到我们旁边，让我们可以得到。大家都，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的话，没发现每一个世纪都有很特别的那个在教会里面复兴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就在英国 Wales， 威尔士的那个大复兴，他是说当神的恩典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说在 五个星期里面有20000人信主，这个是历史啊，我只是把那个历史跟大家讲。很想不到那些讲道的人，现在他讲道的内容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内容，但是当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愿意离开他们自己的罪恶，愿意等候神的话，上帝会把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其中一个恩典就是说，你会看到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居相信上帝，因为救恩会在他们旁边。所以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写诗的人很有意思，他就做什么呢？他就说慈爱与诚实，但是第十节，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你会奇怪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说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讲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也可以在家庭里面也可以用得到，这个在家庭里面用得到。诚实与慈爱如果没有圣灵在掌管的话，我们会发现常常有纷争的地方。诚实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个诚实吗？就是我的看法，诚实啊。你喜欢听，我是这样的指着你的鼻子来讲；你不喜欢听，我还是这样的说，这是我的诚实嘛？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慈爱了。就是慈爱，就是说哎呀算了他做的不好也算了，他把东西弄坏就算了，因为这是慈爱嘛。有注意诚实的人呢就不一样了，他说不能这样。所以呢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家庭里面诚实与慈爱有些时候呢就相对碰头了一个人呢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就说什么都好了，还算了，不要争吵就好。那么不要争吵有好处有坏处，坏处呢一个教会里面很容易离开真理但是呢一个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所谓的诚实有公义就是审判的意思，坚持这些人呢往往呢就怎么样，凭着自己的血气替天行道，那个教会里面鸡犬不宁我们也不能这样做。但是呢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掌管我们的嘴唇，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说慈爱与诚实可以合在一起相遇公平与平安也是相亲公义就是有一点那个审判的意思审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审判就得不到平安，但是呢他说当我们生命复兴的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更多的人也是可以平安的合在一起，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我们会看到上帝在物质上的供应，这个是上帝那这里讲到当一个教会复兴，我们会看到上帝在物质上对我们的供应。可能这个这么多的应许里面，这个最是最我们最喜欢的其他跟别人和睦别人信主我们都没有什么兴趣，物质上的供应很好这里叫他就说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必要多出土产。啊，我们外面种的冬瓜、西瓜，怎么都出了很多，我们当然很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应许，啊，但是呢，他有上帝做事的也很有次序。我们如果没有前面的悔改，没有前面的按着神的心意，没有求神让复兴我们的话，下面这些应许呢就不会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在人生要注意啊。耶稣也说，你们要怎么样？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其他这一切吃的穿的都会赐给我们。我们要相信啊，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最后一样，有神的灵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人生啊，我们都会碰到有一段的时期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走下一步。在美国哈，在美国平均统计了哈，一个人要换三份工作，平均要换三份的工作啊。所以你很多人都要碰到一件事情，要不要改行，要不要改行啊。我自己跟大家讲哈，也是因为我以前跟江长老师同行啊，后来呢我发现有这么到聪明的人跟我同行不好，不是我就要我要思想要又要改行啊。跟你讲不是这么容易啊，因为我从小就要做一个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啊，但是呢好像上帝不觉得这个不好，对我来讲不好，我也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呢当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啊，要改行的时候，发现这不是这么容易。我记得哈，我自己记得啊，那个时候要改行，所以呢我就看那个求人的，你知道报纸里面啊，那个时候我在加州就有人请人的那个 ads 啊，报啊，就我一封一封信的写出去。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用打字的啊，很辛苦的，一封信打了很久，每一份都是石沉大海啊，石沉大海沉了很多经过很长的时间啊，但是上帝就啊在这个地方赐我一份的工作啊，所以感谢上帝。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过啊这一段痛苦的时候，但是当你相信上帝会带领你的时候呢，你回头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我真的可以说上帝是指引我的路啊，叫我不光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啊，也是可以再有时间来侍奉上帝。所以对我来讲啊，是神的恩典啊，不是一个痛苦。但是呢我可以说到经过那在那个时间里面的时候是很大很大的痛苦啊，但是感谢上帝，我现在回来看，就是上帝指引我的路啊，感谢上帝。所以呢，上帝说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有什么恩典呢？复兴的恩典呢？你会发现有人信主啊，你的朋友会信主。第二件事情，教会里面有和睦啊。第三方面，上帝会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第四方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上帝会指引我们。当然我们都喜欢这些事情啊，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在这个诗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要得到这些恩典，我们必须要达成前面几项。我重复一下啊，第一，我们在神面前要感谢他。虽然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不好，我们还是要感谢。美国感恩节的来源也是如此啊，那个时候那些人过了冬天以后也没什么穿，跟现在有没有冷气有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啊，很辛苦，但是呢他们就懂得感谢。所以第一件事情，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要脱离你的环境，第一件事情要懂得感谢。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回转，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已经讲了，上帝的心意是要赐平安、赐怜悯、赐慈悲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按着这些来向他来祷告。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还要记住什么东西呢？我们还要知道神要等候上帝不要急。我记得那个时候要改行的时候我写信嘛，一封一封，等了很久，等了好几个月，两三个月，我记得还是两三个月没有一个人回我一封信都没有所以忍耐的等候。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等候，我们可能要等一段的时期，也不一定那个冬天可能很长，但是我们有信心知道春天一定会回来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答应上帝不再做以前上帝不喜悦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生命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一定要会复兴，你会看到上帝多方面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诗篇里面对我们的教导，这个诗篇里面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是要把好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放胆的来求，让我们在你面前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给我们的应许来祈求，也让我们懂得等候你的回答。主啊，让我们有耐心的等候你的作为，我们如此做，必要看到你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再一次的复兴。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门。